因果故事选录，守文持证。唐朝，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的时代，曾经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，至今仍然被后人歌颂和怀念。这些辉煌的造就虽然离不开贤明的君王，但也少不了刚正不阿、一心为民的忠臣。被誉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的宋璟，先后历仕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商宗、玄宗五朝，并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。正是守文以持天下之政的忠臣典范。宋璟，公元663年至737年，字广平，行州南河人，即今河北省邢台市，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第七世子孙。宋璟从小聪颖过人，七岁能文，博学多才，二十岁考中进士，后入朝为官。武则天当朝时，其晚年即为宠幸张易之、张昌宗两兄弟，而张氏兄弟更是恃宠专横，权倾朝野，群臣都畏于其权势，而不得不趋炎附势。张易之的家奴仗着主子受宠，欺凌百姓，罪大恶极，被御史大夫魏元忠逮捕，并责打死于帐下。二张因此怀恨于心，并诬告魏元忠私议武后年老，为永久打算，不如以父太子等不守臣节言论。武则天大怒，将魏元忠下了大狱，并命其与张昌宗当面对质，双方争辩不绝。张昌宗便暗中以官位为酬谢条件，要凤阁舍人张悦作伪证。张悦迫于张氏兄弟的权势，只好答应。不料当时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得知此事后，知道魏元忠是被陷害，决定出手相救。于是在临巡这一天，他预先在朝房等待。当魏张两人辩论不休时，武则天召张悦入朝。快到朝门时，遇到了宋璟。宋璟正色地说：“
大人，名义最重，鬼神难欺，不可结党营私，陷害证人，自求苟免呐。即使得罪贬谪，名誉节操也能传扬。您万一遭遇不测，我一定全力相救，与君同生死。您是否被万代瞻仰，就在此一举了。”
张悦被宋璟的这番话深深感动，于是在朝堂如实禀奏武后：“
臣 确实未曾听园中说这些话，不敢诬证园中。
魏园中这才得以免受陷害。神龙元年，即公元705年，宋璟任吏部侍郎，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权倾朝野，并与后宫的韦皇后和上官婉儿私通。当时有一位叫韦越将的忠臣，把此事上报皇帝，武三思却反诬陷韦越将大逆不道，要将其处以极刑。宋璟再次挺身而出，劝谏唐中宗不可任性治罪，而应依法典处置。最终韦越将被免于极刑，但宋璟也因此得罪了武三思。后来宋璟被贬到贝州任刺史，当时河北频遭水患，贝州城内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。贝州是武三思的封地，武三思不顾百姓死活，仍然要求宋璟逼迫百姓缴纳赋税。宋璟怜悯百姓疾苦，一再拒绝了武三思。宋璟因此而在朝廷中备受武三思的排挤。到了唐玄宗登基后，宋璟与姚崇被委以重任，他们励精图治，同心协力推动官职改革，吏治整顿，并整肃纲纪，赏罚严明，辅佐唐玄宗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，史称开元盛世。宋璟尽管当时备受唐玄宗器重，已经是国家的重臣，但仍然保持恭谨的态度，守文持政。唐玄宗曾在御宴上赐宋璟一双金筷，那时候黄金器皿被皇宫所垄断，上自王公，下至百姓，使用都是犯法。而宋璟被赐金筷十分惶恐，唐玄宗告诉他，
这并不是赐予你金子，而是赐给你筷子，为的是表彰你如同金筷一样的刚毅正直。
宋璟宦海一生爱民恤物，在当时的朝野被赞誉为有角阳春，就是他走到哪里就会把温暖和光明带到哪里。他历经五朝，为官52年，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，为人正直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就如同他名字中的璟字一样，有着玉一样的君子品格。宋璟享年75岁，所生六子都出仕为官，而宋璟的后人更是遍布整个朝野， 上至太子近臣，下至地方太守，都会有宋家后人的身影。到了宋代，宋璟的后世孙宋慈被誉为中国法医学之父，更是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。到了清朝，宋璟作为历史贤臣，被供入历代帝王庙，得以从祀。回观宋璟的一生，如同他所作《梅花赋》中所写，贵不遗于本性，方有利于君子之节。宋璟君子有节，不畏权贵，刚正无私，故能造福百姓，德荫子孙，后世昌盛。心里若存天理，存公道，行出来便是好事，便是君子。这就讲心是根本，心里要常常存着天理。什么叫天理？天理就是伦常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文字上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家庭，没错，但是这个东西一延伸一扩充，就到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整个世间。所谓是四海之内皆朋友也。今天我们说全球皆朋友也，范仲淹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推己及人，从自己家庭到整个世界，一家人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是存天理。存公道，公是没有私心，待人接物与天理相应，就是公道。中国人常讲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能够与天理相应，与国法、人情都相应，公道。公道，大家都服了。公道的反面是私心，是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的反面是大公无私。你做出来的，无论做出来什么事情，都是好事，这就叫君子。君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君子起心动念，绝对不会跟天理相违背。君子每天所接触的，决定是圣贤。读圣贤书，行圣贤道，这是君子。上敬下空老法师，仁爱和平讲堂，阳宫焦山遗嘱第二讲，2004年9月12日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。